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读两处经文，一处在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第七章，一处在约翰一书第二章。我读给弟兄姐妹听。约翰福音七章十四到十七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第二十七节，我们同时来读哈。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感谢主，今天王继雄弟兄在中间正道的题目是遵行于恩膏，遵行于恩膏。
弟兄姊妹，跟可能今天第一次或者慕道的朋友们，有一段时间的在主里面问候你好。不晓得为什么现在讲到心里，就是有讲到的机会，反而觉得心里面是一种谨慎，是一种，我真的不希望我自己成为一个误导别人的人，因为真的我们人很有限，我们人也很不完全，除非神的话在我们的中间，不然的话我们常常真的好像就走了一个走了一条路，但是走了很久，到最后发现怎么没有走通啊。这个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在我心里面也存了蛮久的一件事情，或许也是我生命里面的一个学习。在开始跟大家有一点分享以前，我请大家再来读两节圣经。一节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三十四节。假如你有带圣经的话，就跟我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三十四节。好，我们大家翻到的一起同声读来，预备起。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二十节，我们翻到的也一起同声来读了，预备起。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或做都有知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人的言语何等的有限，主，人的经历也何等的不完全，但是主啊，你却要我们存完全的心，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学习，在有生之年，在世寄居的岁月，能够更多的明白，更多的可以遵行主你自己的话，在这个世上成为你的见证。主啊，好让人虽然看不见你，却因为看见我们这群跟随你的人，他们就愿意把荣耀归给你，也愿意让他们的生命让主你来做主来管理。以下这一段的时间，孩子真的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心，保守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讲的听的，因为蒙同一位圣灵的引导，我们就一起得着造就。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最早的时候读耶稣上圣殿去教训人，我真的读不懂。为什么读不懂呢？ 耶稣怎么去圣殿教训人呢？难道圣殿也像我们今天礼拜堂有个讲台，这些祭司长文士就安排耶稣给他有个讲道的机会，还是怎么样？到底耶稣怎么样上殿里去教训人？我真的不太懂，你们懂吗？了不了解？就耶稣到圣殿里面去，怎么样去教训人？后来我慢慢发现，哦，原来耶稣到圣殿里面去是有很多的人，圣殿有廊子，圣殿有许多的地方，所以耶稣很可能就有一群人，他看到他们了，他就跟他们开始有点分享，但有一群人就围在那边，因为耶稣越讲，他们觉得越有道理，所以围的人可能越来越多。以后呢，就有些人就发现，哎，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会明白这个书呢？其实我今天的题目是讲说没学过不用人教，结果我的姐妹说这个话太不好听了吧。后来我想想，圣经里面讲它不是，是遵行是恩高，所以呢题目改了一下。其实在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我们常常觉得明白这书，就是明白圣经，明白律法，是要经过一个什么方法去学你才会明白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啊。其实耶稣没有要我们不去学，只是别人看见耶稣讲的时候，他们有点诧异，怎么搞的？这个人没有学过，他会明白呢？似乎还有另外一条学习的道路的方法，是吗？就是耶稣没有经过当时的人的那一条路哈、来学，可能他也没有上成人主日学，可能他也没有上什么什么慕道班，可能他也没有上什么，对不对？哎，结果很稀奇，耶稣懂，所以让那些人觉得很稀奇。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要觉得稀奇呢？因为耶稣讲的跟从前教他们人讲的不太一样，所以他们觉得很稀奇，有没有？因为别人讲的嘛，就是说因为从小在犹太人的会堂，那么大家都开始来读圣经律法这样，所以呢就是说你讲的我也都懂，所以你再讲也没有觉得稀奇嘛，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突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当耶稣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觉得很稀奇。稀奇两个，一个是他没有这样的学过怎么会，一个是他讲的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是吗？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常常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呢，有些刚刚信耶稣是小以色列人，信主久的是老以色列人。我们从信了主以后开始，就像以色列人进入了以色列这个社会这个环境一样，他从小就开始，从开始信主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有很多的学习，有没有？有没有？就一直开始有学习嘛，一直开始有学习。但是耶稣当别人发现，心里面有这样一种真实的感觉的时候，耶稣就把另外一个学习的方法跟当时觉得稀奇的人来告诉他们。这一个学的方法是怎么学呢？怎么会明白呢？一个是你听人家讲你明白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你自己去行了你就明白，是吗？所以耶稣后来怎么讲呢？说你们若是立志遵着神的旨意去行，你们就能够晓得我讲的话到底是神要跟你们讲的呢，还是我凭着我自己意思跟你们讲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你怎么知道一个讲员在上面讲的真是神要他讲的呢？你怎么知道？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假如今天有个人到这边来讲一件事情，神医哈，圣经里面有神医嘛哈，神赐下医病的恩赐，他就在讲神医，哇，这样讲那样讲讲讲讲，讲完了他就下台了。过了两个月以后呢，另外一个人来讲，也来讲神医，结果跟第一个讲的不太一样，有没有？有没有？会啊，有的时候我们信耶稣人的困惑就在这个地方嘛，一来跟你讲，结果两个讲的不太一样，结果怎么办呢？哦。为了避免麻烦，讲的不一样的是我们不接受的，不让他讲，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的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他可以去别的地方去听嘛。到底什么是神的话？到底什么是人凭着自己讲的？ 假如一个人神给他过这个医病的恩赐，他真有医病的恩赐，那个人在上面讲，他就知道这个人到底在讲什么，是不是？有没有？弟兄姊妹，好像耶稣对那些很诧异他没有学过而又会懂圣经懂律法的这样的一个不明白，耶稣告诉了他一个事实，就是说假如你遵行神的旨意的话，你就会明白。因为我在山区里面传道，我没有办法跟他们，突然我就想到说，我要他们读圣经他们不识字，我要讲给他们听我又不完全，大家突然我到山区里面去，这些弟兄姊妹信主以后，我说主啊，到底要让他们怎么样来明白你自己的话？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怎么办？我说难道我讲的都对吗？我从前听来的讲给他们听，我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到底有几成的把握呢？是不是啊？哇，我在那边有点急，你知道吗？我有点急。直到有一天在做家庭礼拜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庭礼拜这个我们给他们讲讲以后呢，就给那些不识字的哈，也没有在这边可以读什么造就班什么班的哈，这些信耶稣的弟兄姊妹的，我们讲完一段圣经以后呢，就看看他们自己到底有些什么体会，或者在生活里面有什么样的经历，是不是啊？啊，就给他们分享。有一次我们分享是属灵的征战打仗哈，讲完以后呢，有一个弟兄，因为我们那边的弟兄呢，信主的弟兄呢，几乎都是当兵的啊，几乎都当兵的。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他突然讲一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启迪。他怎么说呢？他说：“王老师，他说打仗啊，我相信属灵的战争也是这样。”我说什么呢？他说：“打胜了一次啊，你要很小心。为什么很小心呢？你不把敌人打死，他还会来打你的。真不真实啊？”真不真实啊？他说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到这个阵地上面去看，死在上面的多少人。假如这个阵地上面被我们打死的人不多，就证明说这个阵地上面的敌人呢，只是给我们打跑了，没有打死。所以我们的长官就给我们下命令：小心，现在不要高兴哈，赶快从反方向出攻势，因为这些没有被打死的人，等一下就会来打你的。哎呀，当他妈妈在分享的时候，他就问我说：“王老师，是不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有的时候内心有交战，这个魔鬼来引诱我们，我们这次胜过了，以后不一定胜得过呢？”因为他有那个属灵的征战，他就突然发出这个问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弟兄，魔鬼可不可能给我们打死？”他不可能，我们打不死他，那么当然他一定还会再来了，是不是这样？哎呀，我突然发现是他教了我，让我明白一个真实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真实的打仗，他真实的也经历属灵的征战，他的明白比我的明白更深入。弟兄姊妹，是吗？是不是这样？但是假如我们今天只有一个方式来认识圣经，就是听人家讲，听人家讲，听人家讲，听人家讲，讲到最后懂了没有？懂了，明白了没有？明白了，好像又不太明白，是不是？我信耶稣这么多年嘛，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说做神的仆人是怎么回事？是我真正开始成为一个传道的人。对不起，我不是传道人，我是一个传道的人。在传道的过程里面，慢慢去学主的时候，慢慢看见主所行的我去行的时候，慢慢才懂得那些从前被神用的神的仆人讲的那个做神仆人的那个真实的，我才懂。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常常有一种想法，这个想法呢，是因着我们的环境，因着我们是读书人，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接受，明白圣经就是上课上课上课，是不是这样？你有没有看过很多上了很多圣经课的人，圣经也会讲很多的人，结果到最后他真的明白神的话了吗？你怎么想？哪一种的明白是真明白，哪一种的明白只是道理上的明白？ 你遵循过，你走过的明白是真明白。更何况我们走过遵循神的话只有一部分，我们也只能够就我们遵循过的那一部分说我们明白，没有遵循过的这一部分我们只能说我们知道，有没有？我到美国来，人家说志兄你了解美国吗？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移民20年了，我问就你了解美国吗？啊啊，吃中国饭看中国报是不是？对不对？就是在做中文礼拜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在美国了，我们都不敢说我们明白美国，我们只能说我们明白美国的华人圈。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怎么样呢？我们居然会觉得说我们明白圣经哦，有没有？我们明白真理哦，有没有？那我们那个把握在哪里呢？我们那个把握在于说我们学过了，我们学过，我们学过，因为有人跟我讲过，对不对？我们学过了，所以我明白了。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我慢慢在观察，观察什么呢？好像神的话没有功效。为什么呢？我们明白的东西对我们没有用。你要说基勇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从前是这样嘛。我懂了越多，我懂了圣经的标准道理越多，我越看不顺眼人家，你这个也做了不对，你那也做了不对啊，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什么？我懂得越多啊，是吧？造就班上的越多，心里的不安越多。怎么我又是这样？我又是这样？我又是这样？很懊恼，很懊恼，很痛苦。我曾经有一次去问一位张明哲张伯伯，他是做青少年团契辅导的那一个牧养的，我们那时候在做一些学生的工作。我有一天忍受不住了，我就去跟这位张伯伯讲说，张伯伯我怎么办？我一方面要教这些年轻的孩子什么是神喜悦的，一方面我自己做不到，我越讲我内心越受控告，我怎么样才可以不那么的黑？哇，结果那个张伯伯怎么跟我讲呢？他说，季雄啊，你可能思想方面有一点点路线有点错了。他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哈，一块木哈，你一直洗一直洗，洗得干净吗？你干嘛一直这个用神的话来洗你这块木呢？是不是？你好好去思想，你信主以后有没有什么是你没有信耶稣以前也想不到，根本也不想做，也觉得做事很傻瓜的人才做，怎么有可能有这世界上怎么有可能有这样的人会有这样想法呢？是吧？你好好想想，你信耶稣以后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动跟想法在你心里面的？而圣经里面真正也有讲到的，你就照着去做，你就会发现你里面开始有平安。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他讲了嘛，你若立志遵着我的旨意行，这边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会让我们明白，而这个明白是真正的明白。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怎么讲呢？耶稣对他们说，我的食物是什么呢？我的食物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是吗？刚才我们读的哈。那么好，我们听人家讲明白了圣经，这是不是我们的食物呢？啊，这也是我们的食物，是我们什么食物呢？是我们头脑的食物，对不对？不是我们生命的食物。我们去遵行神的话，那会带给我们那个重生的生命，是一种食物，吃了它会慢慢长的，慢慢会长的。假如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而在我们里面没有生命的话，那么我们只是信了一个基督教。就是说我们信，假如一个人说我信了耶稣，对不对哈？信了耶稣，然后呢信了耶稣以后你有什么改变啊？从前我是庙里去烧香，现在我是来礼拜堂做礼拜，是不是啊？然后再问他说，从前你骗人什么感觉？从前骗人感觉嘛理所当然，现在你信耶稣以后你骗人什么感觉呢？这不是理所当然，哪一个信耶稣的人不说谎啊？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他入了基督教。 没有因为信耶稣，那个耶稣重生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假如一个人真正信了耶稣以后，有件很稀奇的事情，从前犯罪了觉得理所当然，是吧？骗人家还觉得我自己好聪明，是吧？那个人好笨蛋，被我骗了，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这种沾沾自喜的情形没有了，虽然还会骗人家，没有办法嘛，这个身在江湖人不由己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不说谎怎么办呢？怎么 survive 的？但是说完谎以后就不一样了，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哈？就是慢慢的，我们会发现一个真正不一样的，就是一种人说信耶稣，他信了真正悔改认罪接纳耶稣在他生命里面，耶稣做他的主了，耶稣在他心里面了，有一个声音，有一个生命了，他整个情况不一样了，从前没有的感觉现在有了，从前没有的需求他开始有了。假如一个人这个信了耶稣以后啊，几个现象很特别的。第一个现象，特爱参加聚会，真的，这是很清楚。第二个怎么样呢？他听到主的话，他特爱去听主的话，读圣经要就很认真，有没有？他变成这样。反而我们信耶稣信了久的人呢，有的时候礼拜可做不做，为什么呢？一看这个题目，我听过，我懂了啦，是不是啊？这个反而那些刚刚信主人什么都还不懂的时候，怎么样都很新鲜，有没有啊？但是假如一个人开始信耶，他说他信耶稣了。从他受洗以后再也不来做礼拜了，从他这个受洗以后好像很多的现象跑出来，你会知道什么？哦，原来他是来信耶稣来受洗，意思吗？碍于人情的压力，是不是啊？对不对？我不去受洗，我的好朋友心难过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你慢慢会发现，当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一个学习的道路我们不能只有一条腿。其实假如我们只有一条腿的话，难怪信了耶稣走路是掰脚哈。我们只有一个管道来学习神的话，就什么呢？听人家讲，听人家解释，至于他讲的对不对，解释的通不通，是吧？透过我们自己理性的去定，是吧？你真的也不知道他讲的对还是不对。但是还有一个，我刚才讲了，假如你真的是遵行神的话，你会发现你能够辨别什么话是那些讲道人凭着自己的意思讲的，什么话真是神要他讲。而遵行神的话是什么呢？遵行神的话是一个基督徒的实务。你去上神学的课，那不是生命的实务。我再说一次，不是不需要，需要的。我们去上一些圣经的课很需要，但是还有一件更需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立志遵着神的话，神的旨意去行。一个是让我们知道，一个是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这两个东西不太一样。而我们真正按照圣经里面神所说的话去遵行的时候，会对我们信耶稣会成长的。你看，假如一个弟兄姊妹，他一天到晚这个去参加这个班那个班那个班，但你在生命里面看见他只是立志要学习懂圣经，跟还有另外一个人，他是立志要去遵行神的圣经，刚刚开始还是那个懂圣经的人更懂，有没有？但是时间就二十年下去以后呢，你会发现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不一样，很大的不一样。一个人明白，一个人懂，跟另外一个明白，跟另外一个懂，一不一样啊？我很诧异，当我离开我自己从小成长的教会，到那些这个山区里面去服侍主的时候，经过25年以后，我回来，我碰到一个我年轻的时候的弟兄，我们一起打架。我买黄牛票，他分红，你懂这意思啊？我们一个弟兄，他读神学毕业，哇，他开门徒训练，不但在台湾，在中国开门徒训练。他也是一个真正遵循神话语的人。没有想到我们两个碰在一起讲我们主的时候，我们两个讲的真是什么心灵神会啊，都是一样。 奇不奇妙？奇不奇妙？我觉得这件事情，后来我慢慢跟我这个弟兄，我就跟他讲说，弟兄，你是觉得你我们两个之所以对主的体会有那么多地方是一样，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有那么多地方一样是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也遵行神的话，我也遵行神的话，我们虽然没有遵行完神全部的话，但是神给我们看见感动我们的，我们都愿意去遵行，所以我们对主的那部分的认识是一致的，稀不稀奇啊，弟兄姊妹？所以等到有一天这个这样哈，其实我不是要大家学一套方法去辨别人，但是至少我们也有点智慧嘛，是不是啊？举例来讲，当一个人讲了天花乱坠的时候，是卖身法又是个秃头的，你要不要听他？是不是啊？这次我们在大家查经的时候，当有一个人这个卖那个健康食品的时候，你要问他你吃过没有啊？他说吃过了，师傅你把你的验血报告我看看，胆固醇是不是也降低？你们没这样做啊？啊，有没有？啊，有没有？没有。那我就是这样的人，本来生来从小就调皮。一个卖健康食品碰到我，他就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吃过吗？吃过。那你要不把你验血报告给我看看？啊，你吃了多久了？吃多久以后，这个胆固醇会降低啊？是不是？我现在知道，在美国大部分人都胆固醇高的，有没有？胆固醇少了，像我这种才只有160这样啊。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讲的再真啊，不，他讲的再对，你要看看在他生命里面真不真。才有用嘛，不然的话怎么有用呢？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今天不要说哎呀信耶稣人们都只是会讲讲啦，是不是？然后他也讲我也讲，所以大家就学一套你也懂我也懂的东西，彼此讲给彼此听，谁也不觉得稀奇。但是当我们真的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信耶稣到底是件什么事情。原来神的旨意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可以做得来的，我们才需要随时说，主啊，我愿意你来做我的救主，把我从我的脾气里面救出来，把我从没有办法遵行你的要求的里面给我力量，让我生命更加的丰盛。我们追求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是吗？是不是这样？但是问题来了，既然遵行神的旨意，哇，怎么遵行法？下面我就讲恩膏。我第一个跟大家讲，遵行神话语的重要是让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而且遵行神的旨意是一个我们生命成长的实物。但是遵行很有讲究，有没有？当我们一讲的时候，当我讲到完了以后，下来可能有人像我一样调皮，弟兄，你难道是遵行神的旨意吗？是不是啊？下面就是一个很重要跟大家交通的，就是恩膏。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其实今天有多少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其实他人生里面也有很多的感触嘛，是不是啊？哎呀，好的事情做不来，不好的事情要去做，明明知道，他跟我们也是一样的，但好像没有什么盼望，因为世人所教他的只能让他懂，有没有？道德的劝说只能让他懂，有没有？我跟你讲，你道德劝说劝久了以后，到最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个人一天到晚按照道德的事情做，原来他最后是吃亏，是不是啊？人家不沾锅还要劝他去沾锅的吗？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搞久了以后就变成这样？为什么没有出路嘛？为什么又出来作业做不到，是不是啊？作业只能做一半，是不是啊？做的过程里面又是没有什么好处，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你这个道德的劝说，是不是啊？宗教的教育，是不是啊？给人们反而没有出路。但是反过来，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发现有一件事情不一样。刚才我们读的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都从那圣者受了恩膏。这个恩膏是什么？就是圣灵，我们都受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是重生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个圣灵，生命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你好去思想，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你也从耶稣 领受了这个圣恩膏、圣灵跟生命，我也从这位圣者耶稣领受了圣灵这个生命、这个恩膏在我们的里面。下面的一句话，圣经怎么说呢？你不需要人教训你啦，不需要人教训你，对不对？要有一个前提，你受了恩膏，自凡事上自有恩膏来教训你，有没有？我下面跟大家有点真实的分享，什么叫做恩膏的教训？圣灵教训我们不像人教训我们，人教训我们就是我们中国人很清楚嘛，这个老夫子教导我们什么呢？这个三从四德啊，四维八德啊，是不是啊？是礼义廉耻啊，是吧？这些东西他是这样教我们嘛。但是圣灵教导我们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嘛？圣灵教导我们，这位神教导我们是按照我们生命的光景来教我们的。我信耶稣，我才只有两岁的生命，我们的神就把我看成像两岁的 baby 一样的在来爱我，来教育我。我的神不会因为我生命还很幼小就会跟我讲说尽忠报国杀敌人，是不是啊？会不会啊？不会。他那个时候是要喂养我们，那个时候要照顾我们，知道我们还幼小，会摔跤，会扶持我们。我再说为什么恩膏随时随地都会教训我们呢？因为神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人不知道，人会让你信了主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那只是人的教导，是不是这样？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现在生命光景怎么样。但是信了耶稣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哇，就很辛苦啊！信了耶稣就被人家要求，有没有？用神的这个旨意来要求我们，有没有？其实恩膏圣灵也是根据神的旨意来教训我们、引导我们，但是我们的神爱我们是根据我们生命的光景来要求我们、来引导我们、来感动我们。不是说今天有人做宣教士就每一个人都现在都应该做宣教士，是吗？每一个人都应该做摩西，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做大卫，是吗？是吗？有可能吗？但是等到你在旷野里面40年，而40年的当中愿意神一步步的带领摩西，时间到了，神那一个圣灵，神才会把他呼召出来去带领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不在旷野30年的时候就找他出来做这个事呢？为什么不20年的时候找他出来呢？我们的想法是越早越好，有没有？是不是啊？啊，是不是越早越好啊？越早啊，我跟你讲，摩西只要早出来1年他就完蛋。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开始1年都不想要的嘛，他说我在皇宫的里面，我知道我是以色列人，你埃及人欺负我以色列人，我打死你，是吧？他想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救以色列人，结果能不能救以色列人？不能。很多的时候我们刚刚信主以后，有人就要求我们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到最后都是凭我们的血气在做，凭我们的仁义在做，结果很多的事情搞了一塌糊涂。人家说弟兄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我就是这样把天下搞了一塌糊涂的人嘛，我怎么不知道？假如没有把天下搞了一塌糊涂过，我就不知道恩膏随时会教训我的宝贝。下面我讲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我希望弟兄姊妹慢慢的听。因为有很多的人呢、他就说弟兄我没有遵循神的旨意，那我们怎么清楚知道说神要我做这个，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我怎么清楚知道神要我做这个？我觉得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在我生命的里面，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慢慢的心思意念在被神改变。我曾经从前认为理所当然的，现在觉得不理所当然的。我从前觉得神的这些命令简直是就像今天我们读的什么什么弟兄什么不放力什么什么什么，今天有没有读一个不向弟兄取利，有没有？怎么可能？那我有钱能不取利吗？还搞什么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主的话，有很多神的心意，我们不是能够很明白， 好像我们做起来也不要怎么做，但是很稀奇，过了一段时间又怎么样？哎，慢慢觉得神讲的话真是对呀、啊，是不是啊？你要原谅人家啊！原来神要我们原谅别人，不是做一个窝囊废，不是做一个被人家看不起的人，是不是啊？原来神要我们原谅别人，是释放我们自己啊，是不是这样？很稀奇的呢，我们有很多的思想，我们有很多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慢慢会被神的生命在改变。下面我一个比较真实的哈，不是教导，是一个分享。有一个意念出来了，你怎么知道这个意念不是神的？你怎么知道这个意念是你自己的？你不去做，除非你的生命很高干，不然的话你没办法知道的，你同意吗？你好去思想啊，你好去思想。我的意思不是要鼓励大家不要好好在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我乃是当你有一个意念兴起来，第一个时间有一个意念兴起来的时候，那一个意念真是神所喜悦的。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我从来不会这样想，说要去帮一个困难的人。我从前的想法都是要人家来帮我，怎么今天突然会想到一个有需要人，我想去帮助他呢？哎，这个到底是你的意念还是神的意念呢？你去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说弟兄，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说有，有这样的例子。这个保罗啊，保罗是不是接受一个神给他托付，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外邦人中间去了？有没有？有啊。哎呀，他的头脑里面有个意念说，哎呀，我要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有没有？有没有？有啊。他去了没有？啊，他去了，但是呢，不是神要他去的地方，耶稣的灵不许，就怎么样来哦？就他又转个方，哦，既然这边不可以是吧？传福音就是神的心意，我还要再去，有没有？到最后，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愿意，神叫他停，他就停。而他的第一步，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意念是神所喜悦的，他就走上去。神不许，神告诉他不许，他顺服。他几次以后怎么样？神知道说，这个人真正是听我话的人，所以神的时候再给他在异象里面看见马其顿的呼召，果然保罗就往神的心意里面去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说明白这是神的旨意，但是神也会把他部分的旨意在我们愿意顺服的情况底下来向我们显明。而我们在遵行的时候，很稀奇的，上帝他会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刚刚要到泰国去传道的时候，我说到泰国去宣教，向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传道，这是我的心愿。所以我还没有去，我就有很多的这个想法，很清楚知道主要带我去，我就去。那去要到哪里呢？我就在想，哦，我说我要到美斯勒，是不是啊？美斯勒这边有一个学校，有1000多个学生，我跟你们两个又很能够跟年轻人相处，所以我们要到这个学校里面去传福音给他们。我们还没有离开台湾呢，我们的信封信纸都把那个地址通通印上去了，我自己搞印刷的，在那个信纸的背景啊，统统都把它印上去了，就下定就要去那个地方了。但到了那里什么，主不许，哎，我们就顺服。以后看到有个地方很有机会的，别人都不能去，人家欢迎我们。哎呀，我说主啊，我今天传福音，一个没有人可以进去传福音，他们的领导又喜欢我们台湾来的，给我们机会去，我也很高兴去了。神的灵不许，哎，我也听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没有想到上帝会带我们进入瓦族的里面去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当我们有一个意念，这是神的一个心，我们在遵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慢慢学习神的声音跟引导是什么。有的时候你不做你不会知道，你做了你才看见神的引导。有的时候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有的时候神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但弟兄姊妹，我要说的，那个恩膏在我们的心里会引导我们的，你相信吗？会教训我们的，你相信吗？我们信了主以后，圣灵会给我们一些感动，让我们可以去遵行现在我遵行得来的这一部分神的旨意，你相信吗？假如相信， 我们只要回应，我们只要去做，你就会发现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不单是面的认识，而且是深度的认识。越认识神的话，原来神的话还有它的深度。你说爱主，什么叫爱主？有人觉得这样叫爱，就像个小孩子，小孩子什么叫爱爸爸？这样我就把我的棒棒糖给爸爸吃，就叫爱爸爸，是不是这样？爸爸要吃你什么棒棒糖啊？只是你用你现在能够爱爸爸的方式，把你爱的东西给了爸爸，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现在我觉得这个儿女父母，假如说爸爸也搞电脑，这个儿子也搞电脑，是不是啊？对不对？这个儿子搞了一个新的 game， 对不对？这个很好玩的 game， 这个老爸也童心未泯，想要玩，这个儿子肯给他玩，就叫爱爸爸，你懂这意思哈？但是妈妈，我们生命越长大，我们越会觉得什么叫爱爸爸？原来爱爸爸这个都是有台阶的，不一样的层次，不一样的。当我们去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会越来越晋升到主话语心意的里面去。我现在已经不太会去跟人家讲说你要这样做，因为圣经这样做，不会。为什么呢？真的不敢，因为我也不是神，我也不是那恩高，大家了解这意思哈。但假如你入一个教的话，那个教主就可以给你发命令了嘛，是不是啊？像你如果帮派，那个帮派叫你去就去，是吧？叫你来就来，对不对？你加入什么政党，叫你干嘛就干嘛。我们今天是信耶稣，哪个人跟你？你要这样，你要那样，有没有？没有嘛。现在反而慢慢跟弟兄姊妹的分享，哎，最近你心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有些什么样的感动啊？给他分享分享。假如他跟我讲说，哇，我心里想要这个扩充投资，是不是？我知道他在讲的一个层面就是他在事业上很想发展的嘛。但假如说真正跟他谈的时候，他跟我谈到就说，哎呀，我从来不要为什么最近对我一个亲戚的灵魂得救很有负担。哎呀，我就知道这是这个恩膏在感动他，鼓励他去遵行，鼓励他慢慢往前走，是吗？你慢慢会发现，当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彼此谈论的不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现在我心里有点什么感动的时候，虽然他不完全，虽然我不完全，我们彼此有点鼓励，希望他能够按照神给他心中的这个感动能够往前走一步。以后慢慢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分享交通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不是在交通，我们听人家讲来懂的东西，我们乃是在分享，我们在遵行神话语里面的过程，我们的学习。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我说当有一个人呢、你做不到神的要求，他骂你的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不遵行神话语的人。我再说一次，当我们做不到神的标准，人家骂我们的那个再爱主再属灵的基督徒，他只要骂你，他是一个根本不遵行神话语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就知道说，原来遵行神话语不那么容易，常常会失败。所以当你做不到神话语的标准的时候，一个弟兄他会来跟你分享说，其实我读到了神的这段话，真的我刚开始也做不来的，真的好像做不来，是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人的能力有限嘛。他慢慢反而说，没有关系，你只要真正靠主，你祷告，你让主能够在你生命的里面在引导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一天会做到的，是不是这样？因为这样的人他是遵行过神话语的人，他有这个经历了嘛。因为我从前就是这样，从前人家做不到就骂人家嘛。后来自己做的时候才发现了，做了不那么容易，去骂人家干什么？是吗？哇，从前像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嘛，雄赳赳气昂昂，像革命一样的，要杀要拼要打要死要活不怕，对不对？结果信了主以后，带领年轻人也是这样，哎，也是这样，一定要这样去，是吗？哇，我那时候很神勇的。这个老总统蒋公过世纪念日，台北一个青年这个什么福音这个青年布道大会，14000个人，我带着永和70几个年轻人就去把那个整个的会场包下来去做的，结果噼噼啪啪搞到又苦又累，是吧？又给人家讲做不好，那回来一半人都差不多阵亡啊，你知道吗？年轻人以后慢慢才知道了，原来遵行神的话是一个生命的过程。 我们要一步一步愿意的。弟兄姊妹，假如我们这样想，我们信耶稣30年了，为什么我们的想法，为什么我们圣经懂了那么多，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感觉，对遭遇到痛苦事情的感觉，对遭遇到这个有发展事情的感觉，为什么还是跟不信主的人一样？我只能这样讲，因为在30年追求认识神话语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没有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我们只是在追求懂圣经，我们没有立志要遵行神的话，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假如我这样讲，今天罗兰刚主日崇拜有那么多人来，因为知道说啊，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讲道讲得很好，是不是啊？到有一天你搬家了，搬到个地方去了，没有这么好讲道的人，你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啊？怎么办？怎么办？那么就神的话不能明白了吗？不，耶稣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只要立志遵照他的旨意去行，哪怕没有很好的讲员，你照样可以从主的话语遵行的里面，你真正明白主的话。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去，弟兄姊妹啊，你好好想，你会在罗兰岗还会有多久？难道生活的环境、工作不会改变吗？你跑到任何地方去，是不是啊？没有矿长了，没有书长了，没有去传道，这个没有这些讲员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明白神的话？耶稣只是在圣殿里面教训人吗？耶稣还在海边呢，还在人家家里呢，是不是啊？你慢慢会发现，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真正明白的，就是遵行他的话。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的时候，我再说，老约翰的意思不是要我们骄傲到你教我，我不要，不是。老约翰的意思说，不需要人教导了，你的意思就是没有人教导你，你也不要，好像。不要失去那个安全感，没有人讲到给你听，你也不要失去那种好像我明不明白神话语的这种安全感。没有关系，还有一条路，你可以遵行神的旨意，你可以按照恩膏在你里面的引导怎么样呢？你还是可以明白的，何等甜蜜啊，是不是啊？老约翰的意思从来不是说你因为你有了恩膏，所以什么聚会都不要参加了，什么造就班都不要参加了，什么学习都不要学习的，不是吗？老约翰的意思反而是说，就算有一天你的环境里面没有这些学习的机会，你也不要怕，因为有恩膏会在你里面引导你，你只要遵行我的旨意的话，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神要跟你说的。我慢慢就有这样的一种把握。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信主以后一直是听很有生命力的人讲道的一个人呢，但是跑到泰国北部去以后，每一次讲道都要你讲，哎，多痛苦啊！你讲讲看。我今天稍微讲一点，我们传道很痛苦给你听，就像今天排到我讲，我能不讲吗？你妹妹去问问别的人，排到你讲了，要不要一个月排你4次？他吓死我，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话也要讲嘛，因为排到了嘛，是不是这样？你看我们在泰国北部，哎，你跑到任何地方去，家庭礼拜也是，你主日讲道也是，你什么也是你啊。离开自己牧养的教会到别的地方去，那个教会还要你讲呢，好像跑不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知道吗？那么怎么办？听人家的录音带去讲给人家听啊，看书去讲给人家听。只有一个，主啊，若是你不让我有遵行你话语的一些体会去跟弟兄姊妹分享，实在是再痛苦都不过的一件事情，讲道是再痛苦都不过的事，我告诉你。但是假如你真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去行，你在遵行神的旨意的过程里面，你有很多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有人说，弟兄，为什么你讲到不要讲脏的？我说，我跟大家分享我生命里面走过的一段。 我们不要为我们读了那么多圣经，参加那么多聚会，怎么我不能胜过呢？还是不能胜过那样的觉得自责。耶稣说你们不要稀奇，立志按照我的旨意行。要不弟兄姊妹，我们从现在开始看看哈，不要去跟人家讲应该怎么样，我们自己问自己。哎，今天我早上起来，神恩高在我里面，没给我感动，是不是啊？哎，要给某个弟兄姐妹打个电话，或者听到这个弟兄姊妹有需要报告，哎呀，某某人得什么样病，或某某人在什么软弱里面，你心里面有个什么样的感动，是你从前从来不会的，你从前总是人家关心你的，现在突然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是吧？你试着去回忆你心里面那个感动嘛，试试看嘛。会给你很大的精力，你拨这种电话去，他会告诉你，我现在真是痛苦，没有想到神差遣你给我一通电话。有的时候的那个感动，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到他的面前，他那种的 impact 是非常强的，神借着他那个。我刚刚到泰国去也是这样，有一个人跟我讲说，王老师，你到底来这边来讲道呢，还是来传道？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你到底在这边讲道还是在传道？我说你什么意思？他就讲给我听个小故事哈，做结束。他说王老师，我们从前有一个只讲道的传道在我们中间，是另外一个教会。有一天，有一个弟兄病得很厉害，他的家人因为住的地方很远，又下雨，走路大概走半个钟头。那个家我去探访过，所以他就跟我讲这个故事。他来问我说，你到底是来讲道的还是来传道的？你有没有道传，还是你有没有道可以讲？他的意思是这样。我说你到底什么会，我听得不太懂。他就说，有一次我的爸爸病得要命，我们也跟主祷告了，我觉得我们的力量很有限，我就跑到礼拜堂去找传道人，希望他能够跟我一起去为我爸爸祷告。你猜那个传道人怎么样？翻开圣经，他你回去给你爸爸读这段圣经就可以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给我们心智，若是我们没有心要遵行你的道，那个道我们暂时不讲，不是说不能讲。主，当有一天我们弟兄姊妹这么多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是团契平常分享的时候，主，若是我们能够分享我们在遵行你话语里面的过程的时候，哪怕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你话的要求的这个过程，可能都会给很多灰心的弟兄姊妹有帮助，因为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做不到，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们大家一起在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的时候，主啊，好让我们的生命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行。在我们的中间不是只有道理，在我们的中间乃是有你喜悦的事情，因着我们的遵行，就让彼此得到造就和温暖。哦，耶稣啊，你向我们施恩，真的我们何等的软弱，因为我们聪明，所以我们要来明白你的道理不难，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生命何等的软弱，我们要遵行你的话却是那样的不容易。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就选择了我们才干里面容易的部分，主啊，以至于就不需要来依靠你，我们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明白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主啊，却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帮助。愿主施恩，唯有当我们面对你的话我们自己行不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会那么饥渴慕义的，我们才有那么大的一个这个动力要来依靠耶稣。主啊，求主你施恩，让我们都是因着主，为着主，靠着主，可以来遵行你的旨意。主啊，好让你自己真实的爱，你的圣洁，你的大能，就在我们的中间能够彰显，借着我们这群人，在我们所在的社会家庭也能够流露。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